师兄们好，然后我们现在接着学习这个毕业录吧。师兄们有没有什么修心问题？没有修心问题，我们就继续学习。我们先等一下。没有了，我们就继续啊。上一次说的还是这个云门道一说禅，然后雪豆呢，因为这个就是不是目前界非目前事是如何？云门说道一说，然后雪豆有一个颂，原颂。的前几句是这样的，道一说分一节，同勋同生同死同生为君绝，八万四千飞凤毛，33人入虎穴，别别扰扰匆匆水里月。就是这个是雪窦的颂。那么关于下面圆悟科勤对雪窦的颂有一个评唱，它有个第一段，这段里涉及一些名词，我们就讲到了这几个名词这儿，先说了同条生同条死。后面的没有说，好像是雪窦不妨作家在一句下，就是雪窦就是这个圆悟科勤平常啊，说雪窦啊，就是在这个云门只是说了一句道一说，然后雪窦就马上就对这个道一说这儿，哎，就把它列了一个列了一个颂，列出来了一节颂，然后呢就是这个说这个云门是放过一招，和这个问的人把手同行。然后呢，就是说云门这个人啊，他有放行的手段，他有放行的手段。他就是你这个不是说的这个学人，别说了，你是打妄想，我要看看你打的是什么妄想。你打这个妄想，我偏要看看你这个妄想打的是什么样，是怎么打出来的。我要追根追底儿，看看你到底问题在哪儿。所以。这个云门有放行的手段，敢跟他，你什么都敢问呢、啊，什么都可以问呢、啊，敢跟他一起落泥，一起落水，一起同生，一起同死，就是敢跟学人，学人都已经落了，错到哪儿了？那个云门肯落下来，站在这个学人的这个角度，也不怕你学人怎么问。所以雪窦就是很挺，就是很赞颂云门。这个云门为什么肯就是入泥入水，同生同死？那不是还是为了解年去父，抽钉拔气吗？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个学人的这个问，祖师的这个答，我们在这儿呢就因言生句，转生情节，哎，因言句转生情节，这个言句是什么意思？那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样就不行了。然后这个圆悟科勤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言头说过，雪峰虽然和我同条生，不，但是却不和我同条死。就是岩头这个人啊，他就特别的活，他要不是特别的透脱，他不会说。就是这个雪峰跟我同条生，不跟我同条死，所以这个圆悟科勤就说了，若非全机透脱得大自在的人，怎么能与尔同生同死？何故为他无许多得非得失是非渗漏处？我们上一次说过这个岩头跟雪峰的这一个故事，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么说吧，这个雪峰他知道岩头。就是比较这个人比较就是就按照我们的这个通俗的说法就比较坏，坏心眼子比较多，缺德点子比较多。他就这个人啊，这个学人在雪峰这个地方特别的傲气。这个雪峰呢就装出一副很谦虚的样子，哎呀，算了，我也没法教你什么，但是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你帮我送一封信送到岩头那儿。然后这个学人就说好吧，这个学人就到了岩头这儿，把这个信送过去了，岩头就在那骂雪峰，哎呀，雪峰完蛋了，雪峰完蛋了。我当时啊，就是没有跟他说幕后句，我要跟他说幕后句啊，现在三世天下人不奈他何，三世诸佛不奈他何，我就是后悔啊，我没跟他说幕后句啊，我后悔啊，后悔啊。这学人一听，哎，这个岩头，这个咋不行？只是因为这个幕后句，看样子岩头会一个幕后句。哎呀，这个他在雪峰这儿，雪峰没有这个，他就是雪峰不会这一套，所以他在雪峰那儿，他觉得我没有什么不懂的。但是岩头这儿，岩头说我有一个幕后句，雪峰不会。雪峰要是会了，那他就是说的是盖天盖地，就是任何人都不能怎么样他了。哎呀，这个雪峰就差这一点点，就差这一点点，太可惜了。这一下子把这个学人给勾起来了。哎呀。他雪峰到底差的这一点点是哪儿呢？怎么能够有这个幕后句呢？我要是会了这个幕后句，不是天下人也不奈我何了吗？但是他不好意思问，他过了一个夏天才问，哎呀，这个幕后句到底是什么呀？这就露馅了，哪有一个幕后句啊，上了岩头的当了。 所以岩头就笑了，这个雪峰就是说他跟雪峰的为人手段不同啊，这就是岩头道雪峰虽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这句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本身这个公案的意思是这个公案。然后袁国克勤就拿着这个话就说到了这儿，就是说如果是真是全集透脱得大自在的人，就像岩头这样，他虽然说着雪峰不与我，虽然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他虽然岩头是说到这儿，但是实际上岩头这个人他特别的就是活泼，就是看现看这个公案里面的悔不像当初悔，悔没有像源头说幕后句，如果像岩头说了，天下人都不能奈雪老何呀。然后这个僧人到夏天了就问了，哎呀，这个幕后句是啥呀？那个岩头说，你咋不早问呢？这个僧人说，我也不敢轻易问呢。然后岩头就说，雪峰虽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要识幕后句指这句。这样一说好像是很玄妙，实际上啊，就是这个僧人他非常的傲气，他非常的傲气，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这个岩头呢也不说这个僧人，这个岩头就说雪峰，说雪峰差了这么一点，他要是会这一点，天下人都不能耐雪峰了。这个雪峰虽然很厉害很厉害，但是他还有一点点不行，他要这一点点会，那他就是最牛最牛的一个了。他知道这个傲气的这个僧人，他的傲劲是哪来的，所以他就敢用这个话去让这个傲气的僧人去上当。岩头就敢这样说，所以岩头啊，就是岩头说的这个，我当初悔不像医道，幕后就若像医道，天下人不奈何雪老何。实际上，岩头这句话就是落草了，哪有一个幕后就是？但是他非要抛出来一个幕后就是，就这样去跟那个僧人去说，这样僧人才会觉得哟，自己有不行的地方。所以说就是这个僧人心里有东西，心里有东西。他原来觉得自己很行，原来自己觉得自己很行。但是呢，雪峰通过这个岩头通过批评雪峰这个事儿，就让他知道啊、哦，他雪峰这个地方上啊，要是他就是要是这个会了这个幕后劲儿，那雪峰就是行的不行了，可能比我还行。那这个幕后劲儿到底是啥呢？他就上了这个当了。这个岩头啊，他就是很知道这个僧人的想法，而且他也肯说这个肯落草。你像我们都是说的，哎呀，你别认呐，你别认呐，没有一个东西可认呀，没有一个东西可认呀，你千万可别认呐。我们都是别让你认取，别让你认取，这里是不可得的，是一无所得的，是归不可得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利依法的。我们天天跟你这么说，这个岩头这儿呢。他就落草，落草到什么？有一个幕后句。哎呀，这个幕后句很珍贵。他就这样说了。那这样说跟我们说的那个不能有东西啊，那不是矛盾了吗？所以他就是肯落草，这就是肯落草。所以岩头虽然说雪峰跟他同条生不跟他同条死，实际上岩头是肯和学人同条生同条死。学人有多傲，有多这个心里头有多少拐弯，岩头就能够跟他一块儿去拐弯，拐弯到学人的那个拐弯的地方。然后把学人给他带出来，就是岩头有这个，所以就是这么说吧，岩头肯落草，岩头肯这样，就是肯，就是实际上，这个袁无克勤说的是岩头说雪峰，这个与我雪峰虽然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实际上啊，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岩头这个人，他是。肯和学人同条生同条死，所以他问话问得很古怪，他能把学人收拾到，也就是岩头这个人他有手段，就这么说吧，岩头这个人有手段，所以袁无克勤后面说了，你得是全集透脱得大自在的人，你就敢有手段，你就这样去弄学人，学人这一点有毛病，你能给他翻出来，让他发现他自己这点毛病，学人那一点有毛病，你能给他翻出来，发现那是他的病根，他能够这样啊，这就叫做肯跟他同生同死。肯跟他同生同死，就简单来说就是肯落草，肯落草。他这里没有东西，所以他肯落草，他不会坚守着一个无所得。你别说了，你是打妄想，你不要认就完了，他不会那样的。他要看看这个学人的根儿在哪儿，他这个妄想，他是妄想执着是在哪个地方，让他比较深重啊，打不动他呀。哎，你把那个地方去掉了，他借着那个，他不就容易开悟了吗？所以这就叫做若非全集透脱得大自在的人，焉能与尔同生同死？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心里头越没有东西，你越肯落草。就是如果是学人就着这个话，他能够，你就就着他的话答一句，让他就是这个妄想执着减轻。 或者说让他就是你比如说他问了一个问题，那么你答的这一个也不是究竟意义的答案，但是你能够通过你这个答话让他暂时歇了这个问题，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打妄想，这也很好，这都属于落草，这都属于落草。就是他都是就是这个肯落草，就是若非全集透脱得大自在的人，焉能与尔同生同死，肯落草了，这样之后慢慢的再看看这个学人有什么问题，再把学人往外捞，往外捞。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害怕失去什么，他不会害怕说哎呀你这句话说的不究竟啊，你怎么是这样啊，你怎么还有这个在啊。就像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老觉得老师回答别人的问题怎么那么就是那个就是怎么那么那个还竟然还那样回答，他就是说这些不都打妄想这不行了吗，我说老师你怎么还有这个在啊，老师说是你有这个在。就是这个，就是老师说没有这个，他不会害怕失去什么东西，不会说啊、哦，我这个地方就是无所有，我可不能说个有，我可不能说个有，就这么说吧。本来是一物不立，这个一法不立，这个归无所得的，这个为什么老人还传了那么多方便咒子，连驱虫咒、治牙疼咒都有了？你反正你传给他，他暂时能够安安心，就暂时安安心呗。所以说若非全集透脱得大自在的人，焉能与尔同生同死。为什么呀？因为他没有得失，没有是非，没有渗漏。所以洞山说了这个是说的前面这一段，就是说同条生同条死。说完了这个呢，又涉及到了洞山，这个我们这一段就主要是涉及到洞山这个。所以洞山云若要辨认向上之人真伪者，有三种渗漏：情渗漏、见渗漏、语渗漏。见渗漏机不离位，堕在毒海。这个情渗漏至常向背，见处偏枯。语渗漏体妙失踪，机媚始终。此三渗漏一己知之，一己知之。就然后呢，他就说到了这个地方，又说了就是这个没有得失，就是他前面说了这个就是全集透脱得大自在的人，他没有得失，他也没有是非，他也没有渗漏的地方。那么什么是渗漏呢？他就说了这个渗漏这个话，这就是洞山说的，是洞山宗派的。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洞山的说出来，这个洞山的就比较麻烦，我拖了可长时间，我就不想说这个洞山的。洞山的这个确实有点麻烦，我觉得。看一下这个啊。我这个中间停顿有点长了。看一下洞山的。师又曰：末法时代人多干会，这是洞山的原话。前面的那个是圆悟克勤摘录的，就碧岩录里摘录的。这个我是从这个五灯会员上的这个洞山良价禅师，他的这个记录到洞山良价禅师从五灯会员上原封不动摘录下来的啊。这是洞山良价，这个诗就是指的是洞山良价啊，这就是洞山良价啊。洞山良价看一下。诗又曰：末法时代人多干会，辨验真伪有三种渗漏。一个呢是见渗漏，见渗漏就是机不离位，堕在毒海。第二个是情渗漏，志在向背。注意看啊，前面的那个辩言录里面的那个志在向背的那个志，他说的是智慧的志。实际上我看了一下，我查了一下，五灯会员的这个志是停滞的志，留滞的志。我更觉得留滞的志这个是对的。这个就是二曰情渗漏，志在向背，见处偏枯；三曰语渗漏，究妙失踪，机媚始终，志着志流转。于此三种子一知之，这是洞山良价的原话。那么洞山良价的原话在后面的洞山的曹洞宗呢，又有一些祖师发挥了。我觉得这些后面的这些解释倒是有助于大家理解什么叫做见渗漏、情渗漏和语渗漏啊。看一下后面的这个。所谓三种渗漏，第一个见渗漏，机不离位，堕在毒海，妙在转位。妙在转位的意思就是你关键是在转啊，关键是你能转啊，你有一个见解你就不好转了。比如说哎呀不可得不可得，你要总是在这儿你就不好转了，你就不好转。其实不可得它还不断灭呢。你要是堕在这个不可得这就不好转了。或者你说这是虚幻的，我明知道是虚幻的。我为什么就是事上总是又着相了，又起烦恼了？它是虚幻的，我就不应该起烦恼啊，我就不应该这个着急啊。他就是堕在了这个虚幻的这个见解这儿，他堕在了他觉得自己明白了一个虚幻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呢，他搁住了一个虚幻的道理在那儿，他就不知道他那个 在虚幻的事情上起了烦恼，这件事儿也是虚幻的。他不知道，他明白道理，这件事也是虚幻的。他要是真是能够，就是在虚幻这个地方有个入住，他就知道他那个明白也是虚幻的，他那个所证也是虚幻的。不光是他那个迷是虚幻的，他那个悟也是虚幻的。他不能够在这儿，他被就是他这个虚幻这个东西到他这儿成了一个所得了。他揪住这个虚幻不放了，他把这个这个一切是虚幻的这个道理当成一个真实的道理。就搁到这儿了，这就叫做渐深了。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啊，理解这个，这样他就没法转了，他就不好转了，他就会有矛盾。也就是他，就是这个就等于是什么呢？就等于我们师兄们经常说的那个，我理上都明白，但是我事上做不过去，我事上透不过去。他理上明白的那个道理明白的，就是他看的东西，他好像看着都懂，但是他事上他一到事上这个道理啊，这些东西啊就没有用了，就是他还留着这个见解在，他还留着这个道理在。他还留着这个东西在，就这就叫做渐深漏，这就叫做渐。他还有一个渐在，他还有一个道理在，就是这个就是属于渐深漏。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看看这个明安禅师总结啊，为渐智在所知，若不转位，即在一色所言渗漏者，只是可中未尽善，须变来宗，使得相续玄机妙用。五家宗旨传要，中三山来送，三山来送为。山重重复水重重，千山万水千山一目中，若到水山常在目，行人这个依旧路蒙蒙啊。就是说后面说的就是明安禅师的意思，说的就是这个渐深漏就是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有一个智。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明安禅师，他总结啊，他贵在这个就是智，明智的智。就是渐深漏，他还有一个见解在，他就是被这个见解制住了，他留了一个见解在这儿，他留了一个见，哪怕这个见解是一无所得，是无所见，是不可得，他也留在这个不可得，留在这儿了，留在这儿了，这就是见智在所知，他有一个东西可以知道，有一个东西可以见解，他不能把这个给扔开。他不能把这个给扔，这就叫做若不转位，就是他不活泼，他不能把这个见解给扔开。那么这样的话，他就落在一边了，这就叫若不转位，即在言，即在一色，所言渗漏者，只是可中未尽善，就是渗漏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地方，你要是说他有全错吧，他也不全错，但是他还在渗漏，就是还在渗漏，就是他还是有漏。你说他就是完全是错误的，他也不是错，他有对的地方，但是他对的地方，他还是有渗漏，有渗漏，他也不是全对，这就叫做渗漏。就是渗漏，就是你就是有漏洞了，有漏洞了，就像是你有马脚了，你有马脚了，就是说你就是这就叫做所言渗漏者，只是可中未尽善，须变来宗，使得相续玄机妙用。就是他这个就是这么说吧，三种渗漏说的就比较好听了，就比较好听了。实际上三种渗漏，要我说这三种渗漏都是不对的，但是有可能就是这个在明安禅师的意思说，这个有渗漏的人，他有可能是有对的地方，就是这么说吧，他有就是彻的时候，他有明白的时候，但是他也有糊涂的时候。他明白的时候一物不立，一法不那个，他可利落可透脱，但是他糊涂的时候，他又在这儿又糊涂进去了，又糊涂进去了，这个就可能是渗漏。我觉得他这个所言渗漏者，只是可中未尽善，我是就是这个意思啊。虚变来宗，使得相续这个玄机妙用，就是要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才能够就是这个地方能够就是活泼呀。可能够活泼呀，就是没有尽善，就是所言渗漏，就是你这个地方还没有，就是还有东西在漏，还有东西在存留，还有东西在存留，所以说你要把这个所有这个存留的这个东西给它扔开它之后，你就可以知道，哎，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怎么回事，然后你用起来就活泼了。这个明安禅师的这一段。话总体的意思，我认为就是他说的这个见渗漏，意思就是说的你堕在一个有见解在了，你堕在这个见解这儿了，你就堕在见解这儿了，你堕在见解这儿了，那就是什么呀？那就是见解是见解，事儿是事儿，理是理，事儿是事儿，你堕在理上了，你就堕在这个见解这儿了，这个见解跟你的活泼的应用，它就有一种矛盾关系了。所以说渐渗漏这个地方就是机不离位。什么是机啊？机就是那个就是关键的那一点啊，关键的那一点，关键的那一点和你的用，机和用是相对的。就像我们说的正体和起用，这个机就相当于正体，那个就是起用。那个机 体是体，用是用，你把这两个分开了，你这个揪着一个体不放，那你在用的时候你就不能活泼。其实体就是用，用就是体，那个性就是相，相就是性。你现在这个鸡，你就是一直抓住这个鸡，你不肯放手这个鸡，那这个鸡就不能活泼泼的启用，这就叫做鸡不离位。鸡不离位就是这个鸡是鸡，用是用，这个体是体，这个相是相，这个性是性，相是相。你这个性，你总是抓住这个性，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你总是抓住这个东西，那你就没办法活泼泼的去用了，你就没办法活泼泼的去用了。就是你有一个，就这么说吧，修行人到后面的时候，你有一个见解在，你只要但凡你有一个见解在，那都影响你，那都影响你启用。或者说，你也只要你有一个见解在，你不可能在事上透得过，你就存在不了在事上透得过。你只要你有一个见解在，就不是开悟，就不是开悟，他就是抱着这个见解了。不知道在这一块大家明白不明白？然后再看看这个三山就送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哎呀，这个修行不容易啊，山重重水复复，经过了一道弯又经过了一道弯，终于发现哎，这万水千山原来都是这一个呀，这都是没有分别的呀，这都是这一个啊，万水千山一目中，就是万水千山都是佛性啊，都是佛性的显现，都是佛性的显现，你看这一切全都是佛性的显现呢，这就是万水千山常在目啊，这就是修啊修啊修啊修到最后发现哎，万水千山全部都是佛性，然后呢他就说了，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呀，这就是若到水山常在目。你要是说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你还蒙着呢，你还是个糊涂蛋呢，你还没有明心见性呢，你还没有入门呢，你还没有进家呢，你还没有登堂入室呢，不是要真空，不是要真空，也要真空算是一种要真空，就是啊，这一切都是空啊，这个也行。但是对于我们心中心来说的，就是最常见的，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你不要说要真空，或者是他要了一个了了分明，他忘就是他要一个了了分明。你问他什么是这个明心见性是什么呀？他答你一个了了分明，他要了一个了了分明。这一类的是占大多数的，有没有？先说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然后你再问他，你见了吗？见了呀，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哎，他可会背了，他要那个了了分明，他留了一个这个了，而且他还想保住那个了了分明，因为你要是打坐的时候，容易出现那种，那个时候没有妄想，那一切就是可真实的显现着，但是你对着这一切并没有妄想的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他就认为那是了了分明，他就想保这个东西，保一个这个东西，保着保这个地方保，他就堕到了一种就是有一个境界可以保了，那个是当然那个是说境界。知道在这一块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诗啊说的特别的好，这个诗简直就是骂咱们心中心的这个三百座学人的，这诗骂的太好了，简直是山重重水复复，万水千山一目中，这个一目就是佛性的显现啊，若到水山常在目，行人依旧路蒙蒙，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山重重水复复，万水千山呢，都没有在我的眼外啊，万水千山都没有在佛性之外啊。如果说这个万水千山都没在佛性的之外，这都是佛性的显现，那你这个行人呐，你糊涂蛋一个，那你修三四百座你可不能糊涂蛋啊，都过年了，老人的蛋的这个弥勒诞辰，老人的诞辰都过去了，你不能老当糊涂蛋啊，那老人该着急了。这就叫做见身漏，鸡不离位，堕在毒海。不过这样一说可能显得很严重，你们很害怕。哎呀，如果觉得害怕，我觉得是好事，我觉得在这儿不妨说的严重一点，反正是这个就比较有普遍性，比较有普遍性。山重重水复复，千山万水一目中，若到水山常在目，行人一问他什么是明心见性，明了什么呀，他说你看我能吃饭啊，我能喝水啊，哎，他就给你这样说到了。好，这是说的见身漏，看看大家对于见身漏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往下。情甚漏，情甚漏啊，二情甚漏，至常向背，见处偏枯。这个明安禅师总结的是说的是这个做完前列为什么没有吧，差不多吧，比你稍微多做一点点，没做完前。你这前你俩都做了三分之一了。 情渗漏志向向志常相悖，见处偏枯。明安禅师结为为情境不圆，志在取舍，前后偏枯，见觉不全，是时浪流转途。时浪流转途中边岸是直须句句中离两边不知情境，这个妄执分别情时，故取舍不能融通。须句句离却两边，直取中道，方有出身之路。三山来送曰：这个单板从来一边见一边，何如到处眼双圆？满腔细练不虚土，一落思量便不堪。这个说的是情渗漏，情渗漏这个就是志在哪儿啊？志在有取有舍，那不是吗？就是这个取舍，就是有爱了，有爱了之后就有取舍呀。这个情渗漏，志常向背，见处偏枯。这个宁安禅师就说了，这个他因为他有情，情生志格，他的这个就不圆融，不圆融，他就有取有舍了。就是志在取舍，情渗漏最关键的是他有取有舍，有取有舍。这个情渗漏啊，不一定，我理解不一定是说的是那种感情，但是呢，这个情跟什么经常放在一块儿啊？识，情和识，就是认识的识，他不由自主的那个认识，不由自主的那个选择，这个跟情经常搁在一块儿说呢。所以不光是指的就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感情，就是这么说吧，他有取舍，他有取舍，有取舍。前面说的是他的见处，他有一个见处在这个地方，说的情深了，我觉得更偏向于他是有取舍，他有取有舍。哎，这个好，那个坏，就是在这儿了，那就偏枯了。那你要是堕在取舍了，那这个就是你堕在取舍了，那就是在见处这个地方上你就不圆满了，这才对，那才错。就是这样，见处就不圆满了。这样的话，他就不圆满。所以说呢，他就是这个明安禅师就总结啊，这就是他还有这个取舍分别啊，这就是时浪流转，时浪流转就是他还有取舍分别。他还有取舍分别，他还没有到岸边呢，他是在途中边岸事，就是他还没有到家，他还没有到家，他还为什么他没有到家？因为他还堕在两边，因为他还堕在两边，所以这个应该怎么样啊？应该句句离两边，不要取舍，不要取舍。我们现在是取一个什么呀？啊，这个就是了，我要取舍，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就说明我已经见到了，我已经明白了，我已经认识了，我已经证到了，这个就是啊，就是堕在了这一边。还有堕在一边的是什么呢？无，一切都要无。你干个这个也是无，有了干个那个也是有了。你就是这个看个祖师的书也是有了，上个课也是有了，印点书也是有了，干点啥事儿也是有了，赚个钱也是有了。这都不行，这都是应该无所得，应该这都是你没有无所得，所以你才这样。他就是堕到了另一边，一边是就是有个东西可见，这是一边，还有一边呢，就是堕到无所得，堕在无所得就是啥也不许干了，干了就好像是你在得一个什么似的。所以说这个是句句中要离两边，不治情志，不治情景，不治情景就是你不要堕到就是取舍，这个对那个错，不分对错，不分对错就是这么说吧。就比如说就是心理师兄的这些做的这些什么的，就你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解脱。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解脱的人也可以什么样的都有，不是说解脱的人就要过一种的生活样子，就要显示出一种样子，他可以各具因缘，那是很活泼的，那是很活泼的。所以说这就是句句中离两边，不治情境，妄执分别情时，所以呢取舍不能融通，他就是取舍这个地方上有取有舍，在这个地方上不能融通。所以也就是这个明安禅师就说了，要离开两边取那个中道才有出身之路，就是情渗漏这个地方主要是他有取舍，他有取舍了，实际上就显示出了他就是偏在什么呀，偏在我要舍一个什么东西，我要取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他的见处就偏枯了，他就是保住这个东西他不肯丢，这就叫做见处偏枯。这样的话呢，这个志常向背，志常向背就是你可以理解成这个，如果是变成智慧的志，志常向背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有情，情生志格，因为你有情渗漏，你有一个取舍在，那么你就是跟那个真正的智慧相背离了，这就叫做志常向背啊，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如果这个志常向背的志是停滞的志，那就可以理解成因为情渗漏了，所以呢就是你就是志在哪儿了，志在你有取舍了，这就叫做志常向背。向和背 向和背就是取和舍的意思，一个是我们同一个方向，一个是我们背着这个方向，那就叫做就是取和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啊，你说智常相背，这个说它是智慧的智也有道理，说它是留智的智也有道理，我反正不愿意在这抠这个字眼儿，我觉得这样能解释得通就行。所以把这两个都给大家就是说一下，就是这个圆悟克勤的闭言录上写的是智慧的智，但是我查了一下五灯会员上的那个智是停滞的智，我认为这两个都能解释得通，我也不想在这较真儿，你反正你认为哪个能，你觉得哪个对你就觉得哪个对就好了，你说你对我也说你对，好吧。这就是说的情渗漏，智常相背，见处偏枯。我觉得情渗漏最关键的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情，它有一个情实在，所以它有取有舍。它有取有舍的话，它就是这个，它就抱住一个见处，它的见处就偏枯，它的见处就偏枯。它抱着一个不所得、无所得呀，或者抱着一个这一些都是佛性的显现呀，它就抱着这个东西了。它最关键的这个地方，情渗漏最关键的地方是它有取舍。见渗漏最关键的地方是他有一个所知所明白的东西，他不肯扔，那是见渗漏，这是情渗漏。看看这个地方大家听的怎么样，我觉得我解释的还基本上还凑合，不知道大家听了没有。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那语渗漏是什么意思呢？语渗漏实际上就是说的你都置在言句里了，你置在言句里了。语渗漏体妙失踪，机昧失踪。明安禅师解释说，这个体妙失踪者，置在语录句失踪止。你置在语录上了，你这个东西你就是有一个语录你置在这儿了，你就置在一个言句这儿了，那你这个言句就是错误的。不管你这个言句说的多好听，假如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你就置在这儿了，这一句话也是错的。体妙失踪，置在机昧始终，就是体妙失踪是什么？就是体妙失踪者，置在语录句失踪止，机昧始终者，为当机暗昧，只在语中，踪止不圆。句句中虚是有语中无语，无语中有语，使得妙止。这个密缘也，使得妙旨密缘也。这个第三个语渗漏啊，就是这个体妙失踪，这个机昧始终。这个体妙失踪就是这个体本来是妙的，它妙在哪儿？它妙在你抓不着这个不可得的，但是这个体呢，处处的它有它有显示，这个就叫做体妙。这个体妙呢，但是呢，就是这个地方啊，虽然是体妙，但是你由于你置在了语录上，就把这个妙体给失了，就失去了这个宗旨，这就叫做体妙失踪，机昧始终，就是体妙失踪，就是就这么说吧，简单来说就是你这个置在语录上，你这个语句啊就不妙了，你语句就不妙了，你就失去了这个根本的宗旨，失去了根本的宗旨，那你也用不了了。这就叫做志在语录句失踪止。那么机昧始终呢，机昧始终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就是等于是你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用了，没有办法启用了，你就是落在这个言句上了，你落在这个言句上，你被言句就是所挚爱了，你被言句所挚爱了，那你就起不了用了，这就叫做当机暗昧。你这样的话，你说的一句话，你说的再好听，你这句话也不圆满，就是只在语中宗旨不圆，你就是总是想着把话说圆满，你这个话就已经不圆满了。你总是想着把这个话要说圆满才对，再说圆满才对，这个话就不圆满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你觉得应该有一个话，这个话是圆满的，这样就不圆满，这就叫做只在语中宗旨不圆。你堕在了有一个话，你堕在了有一个话了。你要是真想开口说法，应该是有话，就是在话里头实际上是无话。这个无话里头其实啊，处处是话，应该是这样，这就叫做有语中无语，无语中有语，使得妙旨这个密缘也。比如说什么叫做明心见性，我们经常说圆隐老人说的那五条，圆隐老人不光说了那五条，圆隐老人对于什么叫做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意义是什么，怎么样证得明心见性，这个禅净密三派怎么弄，然后呢就是归宿是什么，就说了那么多，就是关于明心见性的这些。那圆隐老人还有一句话呢，叫阿谁见于开口来， 所以呢，就是有语中无语，无语中有语。你说袁一老师，要不然干脆说，哎呀，我没开过口，完了下来了。那我们现在哪还有《六六明心见性》这本书可以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摸索到啊？摸索摸索摸索上来，在修行的过程中有所对照呢？但是你对照完了，你就抱着这个《六六明心见性》不放吗？如果你抱着《六六明心见性》这个东西不放，袁一老师就会说了，我都没有说过，你哪去抱去啊？哪有这五条？我都没说过。不光是这五条，还有齐老师的观照三部曲也是这样的，二祖的那个正体启用百则也是这样的，二祖在正体启用一百则之后说的非常的明白，你这个一百则你可不能抱着呀，你要是抱着这个一百则，那就等于是你运了一个粪，运在了你的粪在你的胸里头滞着，你在你胸里头停留了一堆粪，你停留到这儿，那你可难受死了，你可得赶快把你这粪泄出去。所以说我们的祖师说话都是有语中无语，无语中有语，这才是妙旨密言。你要是就是说的有一个语录，你想用一个语录怎么怎么样，你想开口说一句圆满的话，你认为这个圆满的话能够解决问题，然后你就，而且你认为师父说的一句话能够让你怎么怎么样，哪一句道理你抓着不放，这都属于志在语录。从学生的角度，他认为师父的话，你就是这句话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他就抓住不放，哪怕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抓住这句话不放，一切都是虚幻的，他抓住这个不放，他也不对。这是从学生角度，从这个为师的角度，你要是认为你说了一句话能够帮助人家，就是这个断烦恼、断疑惑什么的，那是你不对，那是你不对。你觉得你讲法要讲的圆满什么的，这样的话才能够帮助学生，那是你不对，根本都不在于你说了一句什么让他就是开悟了，是他本来就不应该迷，关你屁事儿。还有一个，你说一句什么讲法讲的圆满，什么圆满呢？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圆满的。它就是天翻地覆，它也是圆满的；它就是天地毁灭，它也还是圆满的。它天地毁灭本身就是一种圆满。你这个生生死死，你那个生的时候乐乐呵呵的是一种圆满，你死了一口气上不来，横尸街头那也是一种圆满。没有那个佛性，你怎么能够横尸街头啊？别人怎么能够看着你横尸街头被狗吃了呢？那全都是圆满，那全都是佛性的圆满。所以说，就是志在言聚这儿，你在言聚这儿，尤其是学人在言聚这儿，你抱着这个不放，你还在这儿大家研究、大家思索、大家分析，那就错的不知道错到啥时候了。所以呢，第三语渗漏、体妙失踪这个地方啊，这个洞山，我记着后面还有一句话。你看，洞山说了，这个语渗漏啊，究妙失踪，机昧终始，滞留这个。浊滞流转，浊滞流转就是语渗漏这个东西啊，就是究妙失踪，就是体妙失踪。刚才下面说的是体妙失踪，就是这个东西你就失去了这个宗旨了。你去究这个妙，你去体会这个妙，你失去了这个宗旨了。你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就是起不了用了。这个机昧就是这个一直起不了用，就是机是昧暗的，晦暗的，这个就是不能够放光了。浊滞流转是什么意思？浊滞流转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被那个所知障所害了。浊滞就是所知障，所知障，你被这个所知障给蒙住了。所人家应该留的是正滞流转，你呢？你周围留的全是这个浊滞，就是所知障，你被所知障给困住了，完蛋了，这就是语渗漏。是老师的课上版本。要是这样的话，我到时候的话，这个赵师兄，我到时候再整理整理，我把这些就是注释啊什么的留在这儿，大家想研究也可以研究，就是这些注释。这个是我摘的，我就查了一下关于三渗漏的解释，我觉得这个明安禅师的这个说的还算是就是挺好的，所以我理解就是咱回头再看这个见渗漏，见渗漏就是它有一个见处。情渗漏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一个这个取舍在。语渗漏就是它有一个这个滞在这个语句这儿了，有一个语句，它堕在语句这儿了，堕在一句言语上了，堕在一句名相上了，这就叫做语渗漏啊，就是这三种渗漏啊，三种渗漏，我理解是这样的，我理解是这样的。要不然我们这一段看一下老师的关于三渗漏也有一个解释，老师的解释我觉得跟我的角度不一样，我的角度是我觉得是比较符合我自己的简单的一种理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老师的解释吧，这个学人后面有问，我们学习一下。所以洞山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简单来说，我觉得好麻烦，你知道吗？我觉得洞山的东西好麻烦。啊，这个永寿童子就是宋可君的，一样一样的漏，哈哈，对，啊，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这个是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的有老师的一个版本啊。这个我稍微的把这个格式弄得简单了一点。这个共享能看到吧？嗯，好的好的。你最早看完就不敢说话了。哎呀，洞山的那东西那可不是，所以说就是老师不是说了，那禅师，人家禅师是这个啥的，是都是说的是经论都看完了的。比咱不像咱们这四六不懂在这上来就胡说的那一种的，老师说过一次。不过据我观察，禅师里头当然也有那种的，就是他没有文化，不擅长经论的也有的。那些人是不是经论看完了我不知道，但是那些人肯定是眼证的。你比如说像那个石拱藏禅师，他来人就射箭，他到底经论到底读的怎么样咱也不知道。算了，咱也不是经论师，咱也经有经师，论有论师，关山僧什么事儿？咱也不是山僧，咱也不是经师，咱也不是论师，咱就是一家庭妇女，咱就是一婆子，就这样吧。能学的学学，能学的当然也学学，学不了的拉倒，学学也就是不过是坑坑学人，学人他想拿这个来蒙咱，他蒙不住咱，因为咱看过他就蒙不住咱了，你知道吧？也就是这个。这个三圣漏看过很多版本，就是他问，就是见圣漏，机不离位堕在毒海，离什么位？毒海指什么？是不是说恒生之见？情圣漏至常向背，见处偏枯，向背之说是什么意思？偏枯是什么样的作物？与圣漏体妙失踪，机昧始终，什么叫做体？为什么体？什么叫做与圣漏而不叫见圣漏？他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没破绽，哈哈哈哈，没破绽。看看老师的解释啊，见圣漏离什么位？毒海指什么？是不是说的恒生之见？就是见圣漏机不离位，堕在毒海。机不离位是离什么位？毒海是指什么？是不是说的恒生之见？左右拘泥？我觉得他这个毒海说的这个是这个意思。机不离位就是他有一个机在，他机是机，用是体是体，像是像，机是机，用是用。他不能够活泼，他不活泼，他要是没有东西他就活泼，他可以转身，他有一个机，他有一个用，他有一个性，他有一个相，这就麻烦了。或者他有一个性相不二，他有一个不二在，哎，这也是麻烦，这就叫做机不离位。他还有个东西在，他只要有个东西在，他就堕在毒海，就是他心里头还有个东西，他心里头只要有个东西，有个理儿，有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那都属于是这个，就心里头还有一个理在啊，心里头还有一个理在，还有这个东西在，他就堕了，堕在毒海。堕在毒海实际上就是轮回，恒生之见，左右拘泥，也有道理吧。看看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啊，老师说带汝一口吸进西江水，即向汝道。就是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带你一口吸进西江水，即向汝道。如果说一口吸进西江水了，鱼龙虾蟹向何处啊？一口吸进西江水了，那鱼龙虾蟹向什么什么着啊？这就是机不离位，这并不是恒生之见左右拘泥，而是不能离开西江水的余脉，这就是机不离位。见地不真，眼光不明，不能洞察语句真实意，才会如此，所以谓之见圣漏。什么是祖师西来意？等你一口吸进西江水，再向你道。我们一般人都说，哎呀，完了完了，我这怎么能够一口吸进西江水啊？就傻在这儿了。他不考虑这个东西，他说，哎呀，那西江水里头的那个鱼虾该往什么地方走啊？他真的就把西江水当个西江水了，他的重点没有放在那个该放的地儿，他就是齐老师说，他这个就没有离开那个，他就随着那个西江水走了，没有离开西江水的余脉啊，老师说这就是机不离位啊，机不离位。老师后面说的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见地啊，这就是他的见地不真，他的见不真，就是就这么说吧，他还有个见在，所以他眼光不明，不知就是不能洞察言语的真实意，才会如此，所以叫见圣漏，就是他不知道，就是说话的是这个他说的这个言句所指的这个究竟意，这个地方是不利依法的。他见地，他还有个见地在，他眼光不明，所以呢，你说个语句，他就堕到语句那儿，他不知道语句这里是真实无意的，所以他还如此，这叫见圣漏。这么解释不一定那么明显，但是你往后看老师的那个后面的解释，后面的那些解释什么的，就是慢慢的会铺垫。灵圣漏至常向背，见处偏枯，向背之说，可得闻乎？偏枯是怎么样的错误？ 啊，老师又举了个例子，一真一切真，就放纵，这个立论就是放纵贪欲，立论求取，这就是相，一假一切假，就是排除断念。哎呀，这个假的，我怎么就是这样也是假的，那样也是假的，就是抓住这个假的不放，力图断念，排斥一切，这就叫做背。都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知道，皆是虚妄，凡所有相吗？怎么能见到虚妄呢？正是这些相啊。若如此，便不偏颇。凡是皆是虚妄，凡所有相，就是见到相了，你才能够知道这些相是虚妄啊。你不能够不见这些相啊。若如此，便不偏颇。为什么偏颇呢？只因情见未尽，未知情甚弄。未知情深哦，就是说你说真他就堕在真的一边了，你说假他就堕在假的一边了。比如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就想着哎呀这些相别见别见别见，这些相都是虚妄的。老师就用了另外一个角度，老师说的你知道吗，你就是你怎么能够体悟到这个虚妄的，还不是就是看到了相你才体悟到的，你为什么要排斥相呢？为什么要排斥相呢？对吧？所以说这样就不偏颇了。为什么偏颇？就是因为他还有情见未尽。情见未尽，实际上我理解这个情见未尽，就是他还有取有舍，还取有舍，还有取舍，这就叫做情甚漏。体甚漏，语甚漏，语甚漏就是体妙失踪，机昧始终。为什么叫做体甚漏？体妙失踪叫做语甚漏，而不叫见甚漏。它置在语句上了呀，刚才说了它置在语句上了。老师又举例子，比如说古时候的心性禅，说心说性，只为妙体，左说右说，横说竖说，分明立了一法，不能按谁啊谁见于开口来。所说的体并非是体，其实非体，而是光影或者是概念，因为没有见体，所以不明见甚漏。它要立言，故谓之语甚漏。就是这个地方上是对那种没有见性的人，他要立一个言，对于这种人来说，那么他立的言就叫做语甚漏。他要立一个言，他会跟你说佛法是修心啊，佛法就是都是心法，佛法没有在心外。你然后做功夫，他就说了这个做功夫就是他不说做，他说的究竟意就是这些东西有是有，但是你不能住着，你的心上不能住着它，你心上不能住着它。注意啊，心不能执着它，你心上不分别它，这个东西只是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只是用来让我们修行的。你心不要留恋，你心不要执着，你心上不要分别，这句话只是让我们修行。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要这样的去做心地功夫，这个是做功夫的一个路途。但是这句话，你的心里头不要执着，你的心里头不要着相，你的心里头不要有分别，这并不是究竟意。这并不是究竟意，我们很多师兄马马虎虎，甚至修完了千座，他就认为这个修行人跟普通人的区别就是在这儿。这个普通人他也做，修行人也做，修行人为做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修行人的心里不执着。那你只要你心里不执着就是了。他认为修行的终点就是在这儿，他把这个修就是这个东西不是究竟意，绝对不是究竟意。他认为就是他们是执着的，我们是不执着的，我们心里头不要执着就行了。我们就是就这么说吧，你吃肉你是吃肉，你心里头不要执着就行了，你心里头不做吃肉想。你用功夫的时候你可以心里头不做一切想，这只是你用功夫的路径，但是这个绝对不是等于正道。他这个不执着，他不，你说不执着就不行，人家就不这么说，人家说心里不要执着，人家加一个心字，这样才像修行人，你知道吗？他加了一个心，他加了一个心，这就是说心说性啊，他就是说心说性，只为妙体啊。佛法就是修心的啊，这一听好得很。其实他留了一个心法，他留了一个心法，就像是老师的那个昨天说的那个断除三界的那个断除三界的，就是初三界是断除这个身心的那个过程，就是那里头的说到了那个无色界，我又听那个无色界实际上就是心法。你修心就是修佛，修行就是修心，你就是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你要是真的在心上有它无它，你就是在这个地方做功夫，你不过就是在这个三界轮回里的无色界天，你不过就是在那而已。你就是哪怕是你忽略了一切的境界，你只在心上用功，你用功到底，你也不过是就是三界里的无色界天。因为他还留了一个心在呀，心也不可得呀，心也不可得呀，他还留了一个心在，你心上不执着就是了。这个就是智，其实这个我就属于是见甚漏，我觉得是见甚漏，他的见解不对。 赵师兄就是要仔细，赵师兄就是要仔细，你就活埋了。就是我们把这些学人啊，就是很马虎的这些见解，把它一一的批驳一下，就是让大家要仔细，要仔细。这些问题什么的，以前祖师都可发愁，对于这些东西要仔细。嗯，但是你心上不留痕迹，不留不这个这个，不要执着，不要分别，这样用功，这是用功的过程。用功的过程可以这样，但是它不代表着正道，不代表着究竟。究竟这个地方上就没有东西可以让你执着，你也没有一个心去执着或者不执着。究竟义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它不假造作的。嗯，对，正知见。然后呢，这个。这个永寿童子又问了哈，又问了一下，他说有一次啊，他跟南竹师兄玩儿，然后南竹师兄就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进到哪里去了？然后永寿童子就说闲时到心密论坛上和南竹师兄问法，然后永寿童子就说了，老师你看南竹师兄问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进到哪里去？我说，哎，没有空的话，到这个心密论坛上，大家来聊天啊。老师，看看我这属于啥渗漏啊？我这还是没有渗漏啊，还是我连渗漏的资格都没有啊？我连对的都没有，我还谈什么渗漏啊？然后老师说，你这个啊，本来没有渗漏，你这么一问，整出来了老多渗漏了。你看这是什么渗漏啊？这是什么渗漏啊？你有个渗漏在，这就机不离位，坐在毒海。是有渗漏还是没渗漏？有取舍了吧？我到底是有渗漏，我取一个有渗漏，还是取一个无渗漏啊？有取舍了，有取舍了，至常相悖，见处偏枯了。还是我有没有渗漏的资格呀？没有渗漏的资格，你看有个资格在，有个资格在，有个这个不渗漏在，有个资格在，就是人家那个什么，人家洞山说了一个渗漏，你就被这个渗漏所转了，你就被渗漏所坑了，你就觉得你是有不渗漏了，或者是你就是这个没有渗漏的资格了，你就被这个渗漏的这个三渗漏这个地方给坑到这儿了，完了机妙体妙失踪了，机昧失踪了。机妙，机妙，老师就用这个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用这个例子来说三渗漏的，来说三渗漏的。我理解这个三渗漏，就是说的见渗漏、语渗漏和这个情渗漏，就是我们这些学人，就是志在见地上，志在取舍上，志在言句这儿，这不是三种学人经常犯的毛病吗？经常犯的毛病，漏成筛子。经常漏的毛病，我觉得这个地方上你不要把它立成一个次第。但是我们看看，我们学人就是喜欢志在语句上，他研究那个语句，喜欢志在取舍上，情生志格，或者认为这样才是一种对的修行，那样才是一种错的修行。志在情生中，见解上呢，就是我有一个见解在，哎呀，就是说的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这个东西你打死他也不肯扔。嗯，一些都是无所得，他不肯扔，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都是可典型的学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倒是，就是典型的问题吧。嗯，我觉得不把它当成一种修行的渐次，或者是就是一步一步来的这种的比较好。关于三渗漏这里，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这是勉强说一说，我也觉得我挺费劲儿的。说句实在话的，我也不习惯洞山的这些。没有问题，我们就接着往下啦。三渗漏就过了。好，我们再看，嚼劲儿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很明白，不是很明白，不是很明白，你就简单理解吧。就是你别留志在，你别追一个见解，你别抓一个见解，你别就是堕在情识里，你别堕在情识取舍里，你别堕在言句里，就这样就行了。解释的很清，哎，谢谢你，冉小红，这说的太好了，解释的很清楚，这也是渗漏，谢谢你，我这点渗漏都被你接走了。好了好了，大家把这个解释也扔开吧。你要是真不明白，不明白的，那既然有这句话，不明白的就活该不明白了，算了。这是说的是三渗漏啊。哎，刚才这个没有说，算了，也不用解释了。单板从来见一边，何处何如到处双眼圆，满腔细练不虚吐，一落思量便不堪。这不解释了，这就是说的是三渗漏的这个，就是末法时代人多干慧，人多干慧，他就是堕在这个理上了。要想要辨真伪，你注意看，见渗漏机不离位，堕在竹海；情渗漏志在向背，见处偏枯；语渗漏究妙失踪，机昧始终，浊智流转。就是三种问题，大家要知啊，不要堕这三种渗漏啊，不要堕这三种渗漏啊。 说漏也漏了，嗯，就你没有漏，谓语。好了，这个就是说的是三声漏，我们回到原文吧。在你这一问吧，
然后前面呢，你看看他说的这个同条生同条死，你问何亲？何亲漏了好啊？何亲，算了。只如这个言头道，这个前面说的是言头，没有得失是非甚漏处啊。就是若非全机透脱得大自在的人，怎么能跟你同生同死呢？为什么呀？因为他没有得失是非甚漏处。这个，然后就说了，洞山说了有三种渗漏：情渗漏、见渗漏与渗漏啊。这个词三种渗漏，一己知之。然后后面又说了，咱们再说三个啊，再说第三个，同条生同条死三种渗漏。然后后面还有，又有三玄，又有三玄，体中玄、聚中玄、玄中玄。古人到这个境界大全机大用，欲生与耳生，与耳同生，欲死同耳同死，在虎口里横身，放得了手脚，千里万里随你叼走。为什么呀？还得这一招子使得，还他这一招子使得。这个又说了体中玄、聚中玄和玄中玄。这个三玄就是临济的临济啊，临济祖师其实他的全名什么临济义玄。临济一玄，所以大家就在这个玄这儿，就是临济这儿三玄三要这儿，哎，这有个说法。这个三玄三要本来是体中玄、聚中玄和玄中玄。这个元音老人他解释的时候是分成了体中玄、聚中玄和意中玄。我觉得都好吧，但是我还是采取了老人的。老人有一个详细的说的在大手印里面，然后我就把它摘录出来，我们把这一段读一读就行了。一念间是不是刘秉新呀？是不是刘秉新啊？刘秉新，你虚空漏向何处？你要是有禅句的回答的话，会有的，但是对你也没有什么用。虚空漏在何处？虚空就漏在了你的问处，就漏在了你这个问处，就漏在这儿了。你还有个虚空在，就漏在这儿了。还有一个，你要是就是非要是就是说这个虚空有个什么地方可漏，就是虚空往什么地方漏？你有个虚空，它本身就是漏。你要是从这个道理上给你解释，虚空当然有漏啊，虚空向黑洞里面漏。你以为虚空就完事了？虚空后面还有黑洞呢，还有黑洞呢，那不是往黑洞里头漏了？那里头到那里头都出不来了。虚空窝里漏，黑洞啊，我是说他要是真的说的话，还有个黑洞在呢。好，我们看这个体中玄、聚中玄和玄中玄。元音老人有讲解，这个是这个临济祖师的原话。临济祖师曾经有这样一段开示啊，上堂僧问如何是第一句，三要印开珠点窄，瑞容拟意主缤纷，如何是第二句，妙解其容无着问，偶合征服截流机。如何是第三句？看取蓬头弄傀儡，抽签都来里有人。诗又云：一句一句语，需要具有三玄门；一玄门需要具有三要，有权有用。汝等助人做陌生会，下座。原来呀，就是你可以说就这一句话，就是三玄是哪来的？你看看《临济语录》里面就说过一次三玄，就是你说一句话，这里头必须要有三玄门，就是一句话里头要有三种玄，一个玄里头要具有三要。这个门就是打开这个门，可以让你进来，就是这个意思。你说话嘛，总是要人明白呀，这就叫做懂，总要人领会啊，这个领会就叫。叫做门，一句话里头就有三种玄，一种每一种玄里头又具有三种要，这就叫做三玄三要。这三玄三要应该是就是说的是有体有用，有方便有究竟。嗯，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弄的呀？到底是这个怎么弄啊？这个是怎么弄啊？就下座了。但是他在说这个之前，他说了三句，所以说三玄三要经常跟这三句说。第一句是三要印开珠点窄，未容你一主缤纷。三要印开珠点窄，这个珠点窄就是最关键那一点儿，就是明心见性的那个明的那个心那个性那个根本的根本的根本根本这一点儿。 这个珠点很窄，这个珠点很窄，但是三要印就可以把这个珠点给它打开它，打开它。未容你意，主宾分，还没有说话呢，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分得特别特别的清楚。三要印开珠点窄，未容你，未容你意主，这绝对是上旋，这绝对是上旋，这绝对是上要。这句话很好。如何是第二句？妙解其容无着问这个。这个就是你想要就是这个对于这个一切的就是非常妙缘的解释啊，这个妙缘的解释啊，就是妙缘的这个解释，就是说就是佛法的究竟妙理、究竟要义，这个东西就叫做妙解。妙解这个东西就是哪容得了你问呢、啊？哪怕你无着的这样的去问，也容不得。就叫妙解其容无着问，就是这个地方根本都容不得你怎么问，你这么问那么问都容不得。妙解其容无着问，偶合征复截流机，就是这些泡沫呀，这些泡沫，那不是说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那个泡，如梦幻泡影那个泡，偶合就是那个泡嘛，那个海上的浪花啊，那个来回的击打形成的那种泡沫，偶合就是那个泡沫，泡沫征复截流机，就是这一点泡沫，就是你截流哪有这些泡沫啊，就是泡沫征复截流机，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虚幻的，你就一下子就给它截流了，不许你这些虚幻来。就是妙解其容无着问，偶合征复截流机，这个东西就是这么说吧，有点类似于我们的那个断。我们的那个断，其实我们为什么断呢？是因为这些都是虚妄的，所以当即让你断，当即让你断。这是妙解其容无着问，偶合征服截流机。如何是第三句？看取蓬头弄傀儡，抽签都来里头人。这就是说的是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你看着这些像啊，各种各样的像啊，抽签里头都有人，就是那个佛性的显现。这是这个。看取蓬头弄傀儡，抽签都来里有人，都是那个里面的那个在那抽签的，在那抽签的。那个是根本，那个是根本。啊，这个是这个，这就叫做第一句、第二句和第三句，第三句。然后一句里头就要具有三玄，三玄里头具有三要。这个地方老人有一个解释是很详细的，大概的读一读，大家学习一下也就行了，大家一块学吧。三玄三要是临济公心旨，这是元音老人在大手月里说的，因为临济祖师他用心呐、啊、细密亲历过来，所以说的清楚透彻。临济祖师说了，大凡演唱宗盛，一句里头要具三玄，三玄里头具有三要。这三玄三要我们要细细参透，方知是由初悟见真圆满的玄奥。但是历来诸方对这三玄三要究竟是哪三玄三要，各执一词，争论不下。比如说古塔主、红觉范、张无尽，有的说这个三玄三要是荼毒蛊。你一听，你就这个地方不能研究，你一研究你就死了。有的说这个三玄三要是截断众流，臂力万刃，你攀援他不得，偷心全死而悟本来。有的说这个三玄三要是清凉寂灭床等等，就是古塔主排异众议，说这个临济祖师既然说三玄，应该就有三玄，怎么能够就是一句话就给他盖过去呢？你应该把这三玄三要明白的说出来，乃采菊言句表彰三玄，但于中又遗漏几要，不无支离破碎之感。在此众论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分扬善昭禅师就用一个偈子盖了。就是后面呢，那个他们经常争论这个临济宗，经常争论这个三玄三要，但是分扬善昭说完之后，好像大家都不怎么争论了。分扬善昭是这么说的：三玄三要事儿难分，得意忘言。道义勤，一句明明该万象，重阳九月菊花心啊。三玄三要事难分，得意忘言道义勤，一句明明该万象，就是这一句话里头已经有万象了，已经有这个三玄三要了。到底啥三玄三要？哎呀，重阳九月了，你看开菊花了。老人说，那个分扬善昭禅师他是临济宗的第五代孙，他说难分，谁敢再分啊？他说难分，谁敢再分？所以说三玄三要之旨就是封起来了，没有再提的了。等到这个清初天童山的密云悟禅师的法寺下面有一个三峰禅师出世，他就问他的师父，就是密云悟，就是问师父，那咱们这个临济宗啊，初祖这个三玄三要到底是什么宗旨？然后呢，天童密云悟禅师呢就说，分扬记的这个三玄三要事难分，得意忘言道义勤，一句明明该万象，
重阳酒具菊花心，然后三丰就不可能说那是那个汾阳善招的，你得说清楚到底是哪三玄，到底是哪三药，而且一玄里头就有三药，三玄呢就应该有九药，九药又是哪九药呢？啊，就是这个不能够笼统麻烦的说一句事难分，就是这个就完了呀，就完了呀。然后呢，大家就在这争吵了，争吵了。这个时候，雍正皇帝又插进来一脚。雍正皇帝说：“你这个对师父不服气犯上，你这个三丰不孝，行了，三丰你这个东西就是不要再流通了。”这个雍正皇帝这没事老是插一脚，阻止三丰语录流通，毁了三丰的书，所以到今天也不能知道这个三丰如何说三玄三药的宗旨。哎呀，太遗憾了。所以呢，就是元婴老人就说了，我们就三玄三药的这个，就是来说一下这个，就是元婴老人就是说，就是简单的元婴老人就说，那我们就暂且论一论这些认为吧。至于于此无可奈何之际，仅就著先贤关于三玄三药的论述，则其适合为现代人用功的规范者，就是认为把这三玄三药中，就是古大德祖师说的三玄三药，然后适合咱们现在用功的这个，就说是把它收集到一块儿了。老人下面接着说，临济公说一句句三玄再弄清楚，在弄清楚三玄之前，先要明白这一句是哪一句，不明白这一句又怎么透三，又何从透三玄呢？原来这一句上就说的是赤肉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既今说法者听法者是，就是这一句最关紧要，是三玄三药的总纲，明白这一句识得本来面目，才可以往下谈玄药用功的过程，否则纸上谈兵空说无益。这就是元婴老人说这个三玄三药的有一句话，就是赤肉团上，在这个之前临济祖师还有一个开示，就是说过赤肉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既今说法听法者是，有这么一句话，有这么一句话。我们看看啊，我看我这里头有没有临济祖师的，那就是这一个了。临济祖师最有名的上堂云，赤肉团上有一个无畏真人，常从汝等面门出入，未证记者看看，时有僧出问如何是无畏真人呢？师下禅床把住云道道，其僧你亦师脱开云，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便归方丈啊？你们的这个赤肉团上，你们现在这一堆肉啊，这一堆肉团在这儿，坐在这儿，这一堆肉里头有一个无畏真人，经常在你们面门前出了又入了，又看见了又没看见，有声音了没声音了，什么什么的，就这个无畏真人，有没有不知道这个无畏真人的呀？看一看呢，有一个僧人出来说什么是无畏真人。然后临济祖师下了禅床抓住他说，你说这个僧人刚想要说，临济祖师把他推开，无畏真人是个什么干始觉，临济祖师也走了，原话是这个话。那么元婴老人就拿这个就说了啊，这个赤肉团上的无畏真人，既今听法者说法者是，你这一句要是不懂，那你这个三玄三药你就没法听了。三玄三药最关键的是这个地方，你要有所契入，有所契入，就是这一句话最要紧，是三玄三药的总纲，是明的这一明白这一句识得本来面目，才可以往下谈玄药用功的过程，否则如纸上谈兵空说无益。也就是这说的就是这个佛性，说的就是这个佛性，你要知道是这个佛性而不是那个相，这说的就是佛性，你要知道是这儿，这就好往下谈，你要是这个地方都不认识，那就没法往下谈。所以说明白这一句识得本来面目，才可以往下谈用功的过程。这个识得本来面目可不是说的是亲证根本啊，这个东西说你要认识它你才知道怎么用功啊。你可别以为就是说你明白了有一位无畏真人，你就明白了这一句，你就是已经亲证了，不是的。老人说的意思就是你要明白这一句话，你要知道本来面目是这个而不是那些相，这个地方下面怎么用功，你就好用功了。好用功了，所以这一句是关键。你要就这么说吧，你要是这句都不明白，你三玄三药里头最基本的你都不知道。所以听法的无畏真人，就是本来天真造作，本来天真不因造作不因修成而无依靠的本色道人也。我们现在能说法能听法的不是四大色体，是个人目前历历孤名而无形象的灵明妙觉。我们会得这个妙觉，这只是初步的认识，习气未除，自救不了。这个地方自救不了呢，自救不了就是你自己还了不了自己的生死，你自己还需要历尽炼心，上上升进，方能和祖师把手同行。所以临济公把这段历程的这段历尽的途程分成了三玄三药，
从这句听法说法的无畏真人上，因个人的根基和所悟的深浅不同，分为三玄。哪个三玄呢？这就是体中玄、聚中玄和意中玄。第一是体中玄，第二是意中玄，第三是聚中玄，就是体意聚，这是老人分的。其实我们看上面说的是体中玄、聚中玄和玄中玄，这老人分的是体意聚，这样分更清晰。如果从悟德的妙体而发而为之的大意，盖从悟德的妙体上发而为之的大意，由意产生妙用，拈出而为言聚。临济与每一玄各有一句说话，今为这个读者易于明了气入起见，将三句提示颠倒过来，由浅入深的从第三句中的玄开始分段略说后，这就是说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看取蓬头弄回尾，抽签全由里头人，就是看这一段里头老人说的这个体中玄、意中玄和聚中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的体中玄就是最关键的这个，从这个你要正的这个体，然后能够发出来它的意，然后呢你有这个意，你还能够拈出而成圆聚，而成这个圆聚，而成圆聚，这个地方就是你先正体，然后呢你把这个体啊，就把这个意啊给它圆融了，能给它圆融，圆融之后呢你那个说的那个话也是妙聚了，也是妙聚了，这就是体中玄、意中玄和聚中玄，这就是体中玄、意中玄和聚中玄。这个我觉得这三个角度，从这个层次上来说的，它是从妙用的角度，先正体，然后你的意就圆通了，然后你才有聚中玄。齐老师就说过，那什么是聚中玄？就是人家学人，你就是你这个人就是明白了，每一次人家问你，你不能是拂袖归方丈，什么都不说，或者说这都不可得，这就完事了呀。那就是说的是你必须得答出来一句来，你不能啥都不答。你吃了这个花生是凡夫，你不吃这个花生是石头，那应该如何是好啊？每一次到这儿你都不回答，每一次到这儿不回答，那也不行。逼着你来答，你就能够答一句，你答了一句还不落任何的一边儿，哎，你得这样才行。就是说这就叫做聚中玄，就是该你答的时候你就该答，你不能老是不回答呀，这就叫做聚中玄。聚中玄就是言语音声这儿也能够，就是最后的这个就是算是用吧，这是这一个。但是老人的后面的解释我觉得是从用功的角度，用功的角度就先从聚中玄开始说了，从最低的，从用功的角度就是先从聚中玄，先知道怎么用功，然后意中玄，最后再正体。老人的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后面的是另外的一个角度，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今为了让大家明了气入起见，将三句提示颠倒过来，由浅入深的从第三句句中玄开始分段说入后，这就是从学人的角度了，不是从启用的角度，是从正体的角度。那么我们正体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了，就倒过来了。看取蓬头弄傀儡，抽签全由里头人，这句话就是说我们看木偶戏，木偶人木头人会动，全靠里面的人在抽线儿。教我们明白，由此明白我们之所以能言能行，全是佛性的作用。离开佛性，这个体就像木头一样不能动弹，即此提示而明悟本来。但是这个只是初悟，执着习气犹在，这个时候自救不了，这个时候自救不了。但是在悟后不要放逸，不能得少为足，精勤绵密的做保证功夫，既能除尽习气而断生死。就这里的功夫的程序还可以分为三种药。第一种药是初悟时脱离住相，识得本真，是聚中玄的初段。既识得本真，习气犹在，当绵密保护，不可稍懈。上药就是以自己保护自己，则有想象光影，私欲离之，但是功力不够，犹不能忘。这时候任你严密保护，但是有相而不能忘。所以这个临济祖师说自己不好，就是这个地方呢，你还有个东西可保，你有个东西可保，你就是再保护，就是总是有的时候能保护，有的时候不能保护。比如说我们要保护那个了了分明，我们打坐的时候出现了那一种历历孤名的那种情况，了了分明的那种情况，那个时候好像不分别，然后你就保着这个不分别。你平时的时候你总觉得你自己在有分别，然后你就保住这个不分别。你要是保住这个不分别，那就是总是会有失的时候，就是这就叫有相而不能忘。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有个东西可保，有个光影可保，这个时候是自救不了。但是这样用功也可以，这样用功也可以。我认为这个你说是悟什么的，其实根本上来说的，我认为这还不是开悟，这个属于自救不了，就不是开悟。道解其中无着问，偶合征复截流集，老人也解释了。这个思道妙理难解，不至于不可言解，思真妙矣。既妙道无可言解，则起念来问者，其不是错吗？ 即善问如无着菩萨啊，这个无着有一个菩萨叫无着菩萨，无着菩萨善问呢，到这个地方上啊，他怎么问也不对了，到此也不能措辞了。因为呢，无闻法门，从其初以物截流之机，其初物以物截流之机，就是识得本来于正位，则群流妄想阶段，则群流妄想阶段，群流妄想一一阶段，则群流妄想一一阶段。耦合者就是水中的泡沫，一起一灭而成块的，这个就叫做泡沫。任你有千百千万亿有言说的。问答偶块怎能担负起这个截流截断中流的大机大用，意思就是说任你百千问答终归有解，其能如无解之妙解，一起放下无问无答，当下就是截断中流而端坐正无为。这里的功夫也分三玄三要，我觉得这一段话重点是在于后面的老人说的这个意思，是你任你千答问答终归有解，不如无解，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截断，你没有什么解的，没有任何解的，你那些答案什么的你也别指望了，就给你截断，就是无问无答，当下的话你截断，你能够截断中流，而且你肯这个截断中流，你肯这样截断中流，你就端坐正无为了，这个正无为了，这个功夫也分为三要，在这个正无为的这个里面也分为三要，初要借寂中玄上要，因为绵密功夫保任功夫绵密能够离却想象光影，但是有离在意中，有离在意中，功夫呢中药就是功夫更加绵密，忘却了这个离字儿，随入无为正位，身心心安，受用无比，其实也反照之意，多，今也变反照而为寂照，端共无为以无事道人而已，此时无所谓功夫，无功之功，其功甚大，即无为亦宏化其机，无所谓无为已，此时不求神通变化而神通自来，到此地位已明，三玄六要可以教化人天，所以临济祖师说此句见得可以为天人师啊，此句见得可以为天人师，是我看看这是说的是是哪一个呀，是那个前面说的那个无畏真人啊，说的是哪一个，我看看这个天人师这里是有另外的话吧，祭祖师的这个天人师我查一查啊，人天师啊，人天师就是人天的导师啊，人天之师啊，这是说的是临济祖师的另外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啊，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起垂开示，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起垂开示，诗云佛者心清净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三即一皆是空明而无实有，如真正学道人念念心不间断，自达摩大师从西土来，只是觅个不受人惑的人，后来遇到了二祖，一言便了，使之从前虚用功夫，山僧今日见处和佛祖不别，若第一中得与佛祖为师，若第二中得与人天为师，若第三句中得自救不了，这是说的是第一句中得与这个佛祖为师，第二句中得与人天为师，第三句中得自救不了，这个就是这个三句就应该是这里面说的哪三句啊，就是那个看取蓬头弄傀儡的那三句啊，就是这三句了，三要应开诸点窄，未容你主缤纷，你要是这个地方上，你就是这个地方上对你来说，就是这个地方上是你的本分事儿，是你的本分，你说哎呀就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跟他一样，在这个地方上你有见得，那你就是跟佛祖就是同行，跟佛祖同行，你要是第二句妙解其中无着问偶合征复截流机，你这个地方可以为天人人天之师，你要是第三句看取蓬头弄傀儡抽签全也都有理的都来里头人，你要是这一句会得你就自救不了啊，说的是这三句啊，说的是这三句。所以元音老人说第二句的这个妙解其中无着问偶合征复截流机，就是说的是你纵然你千答万答，纵然终归有解，其如无解之妙解，一齐放下无答无问，当下截断中流而端坐无为了，这个功夫也是分三种，前面的那个你不是还有个东西可保吗， 还有个东西可保，就保那个粒粒孤名，保那个粒粒孤名。但是你后来觉得这个粒粒孤名应该离开他，应该离开这个粒粒孤名，离开这个粒粒孤名，他也甩不开掉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不断灭啊，也甩不开这，甩不开这个不断灭啊，就是这就叫能离却想象光影。但是呢，你还有一个离在，但又有离在一种，还应该离开的，还应该扔开它，这个东西不可得，还有这个在。这是第一要，第二要呢？第二要就是功夫更加圆密，连离也没有了，它既不是离，也不是记，这个时候就身心清安了，就是身心清安了，就是有认的味道了，有认的味道了，身心清安，受用无比，其实也反照之意，其实也反照之意多。刚开始就是需要他回来，需要他从一个妄想流浪的地方回来。现在呢，他就不用回来了，这就反而本来如是了，变成这样了，这就变反照为记照。端果无为，就不是，就反而本来如是这，就是那个往无为的方向走了，不是那个有个东西要保，有个东西要照，要回来照，怎么怎么样的，这就是往无为的方向走了，哎，往无事道人这个方向去了，一个无事道人而已，无事道人而已。上要这个时候无所谓功夫，无功之功，其功甚大。无为宏化其极，无所谓无为矣，无所谓无为矣。这个时候不求神通，神通自来。到此地位已经明了六两玄六要，可以教化人天。所以这个临济公云：“此句见得可以为人天师。”此句见得可以为人天师，就是你这样已经超出来了人，超出来了天。你既不是那个人道里的，你也不是天道里的。天道里的就是清净无为，连这些东西也没有。连这些东西也没有，你就是超越了这两个了，你可以这个，但是这个还没有真正的用啊，还没有真正的用，还没有真正的关键的见得，就是说的是这一个意中玄这个地方上的做功夫啊，这个地方的做功夫，这地方做功夫，我觉得倒挺有意思的，初要、中要和上要。出药中药和上药离去了这个光影，但是还有一个离在，还有一个离在，后面也没有一个离了，正位了，反而本来如是，反而本来如是，但是你觉得反而本来如是就到了吗？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反而本来如是在，它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虽然是这样了，但是他这种坦荡的无所作为的就这样绵密着做着功夫，这个时候就是没有神通变化，也有神通了，这个时候已经明了三玄六要，可以教化人天，可以教化人天，就是以真无为了，以真无为了。虽然时间已经过了，一定要给他说完的，一口气说完他啊。体中玄三要印开珠点展，未容你一主缤纷。此三要不是上面说的出中上三要，而是身口意三要。身口三要印开珠点展，是说的身口意三要。上面说的三要还要返本还原，自家大事了毕者，这个三要印开，这是开的是心地啊，就是根本的这个地方，珠点窄，珠点窄就是发千万亿陀罗尼建立化门，这就是发妙用了呀，起发妙用，起了度生的妙用了，为度生故，外身则外现威仪，口则随机对答，意则悲智双运，以此为印，开发心地广大无边，则一切料减于给你啊，还是夺呀，就是给这个是给你东西还是减，是加东西还是减东西，是给你啊还是夺呀，是方便啊还是究竟啊，是照啊是体照啊还是那个妙用啊，是宾啊还是主啊，不必你而自然粒粒分明，自然粒粒分明。元音老人在这块还加了一句，试问东西两堂二僧同时出来下喝一声，还分得出谁是主谁是宾。然后呢，这个地方也分三要，第一个出要功夫妙到极处，则妙不能久悬，而妙而反弹，不能久，则妙不能久悬其妙而反淡，此淡乃功夫妙到极尽，尽极处转反而为淡，不是未曾立过意中玄，意中之玄要而妄言淡者，淡如水，水无味，同一人一样，无知无识，穿衣吃饭而已，穿衣吃饭而已。这个此功夫乃转到极处反而为淡，这个有点类似于老人说的生处转熟，熟处转生的那个熟，你熟了，你熟了就是你自己的事了，你穿衣吃饭这事儿就熟成这个样子，就是这样的，这是本分事啊，本来就应该的呀。这是初要中要，我们的本体本来如此，今复如此，并无增加，就是现在这样也没有，我现在就是修行到这个程度也没有增加，思理实非妙字能尽，为淡字好，这个时候就不是妙了，这个时候越淡越好，但是大家一入淡则觉孤寂而非走去， 为智者能安而乐之，但虽无味，而无味中有一智味在，原来不是色，不是空，不是一，不是万，不是圣，不是凡，不是净，不是物，不是有为，不是无为，不是也不是，于行住坐卧动静愁着往来中而历历不明，如当头朗月，推之不去，揽之不来，总无丝毫间续断灭影响之相，总无丝毫断间歇这个接续断灭影响。哎呀，这老人做功夫做得太细了，这我们这一般的这就是新中心的师兄修行这三年马马虎虎就过来了，哪是这样的做功夫做到这儿，也不是这也不是那，这就是行住坐卧中什么的，就是朗月当头挥之不去，朗月当头挥之不去，这个能做到这儿的都可不容易了，一直都是这样的，没有过任何的断续，打成一片，但是这样还不到。上药材最关键最关键最关键，无论你不是要这个三元三药，不是要一一历经的，但是三元三药的上药你要是一点都不弃入的，那你这个你好歹你听听你这辈子也没白过也行吧，看看上药至此难于开口措辞。世尊见文殊加设白垂镜便下座，古来禅德至此便拂袖归方丈了，为曹山禅师有一句可用来名词也上药。曹山怎么来，上一次不是说上面的中药不是说朗月当头嘛，然后僧就问曹山朗月当头是如何，明明历历寂寂孤明啊，然后曹山说了由是阶下汉，僧说请师接啊，我要上台阶啊，曹山说了月落时相见，诸位读者月落后莫非即漆黑一团不见光明了吗，非也，这是功夫到究竟处，红化相望毫无痕迹，完了完了毫无痕迹，哈哈哈，犹如五人在空气中而望其空气也。这时候如果有人进问一句月落后做陌生相见，我即向他礼拜了退也，这个有点类似于这个曹洞五位君臣里面的最后一个折合还归探礼座，折合还归探礼座，你找不出来他的痕迹，你跟一个普通人一样，这完了就混成普通人了。人家问齐老师你现在修行到现在有什么感触啊，齐老师说我变老了，什么言语道断，言语道断是第二个意中玄好吗，这个地方根本都不是言语道断，这个地方上是就是说就是雪峰说我事儿忙没空搭理你，齐老师说我有什么所得，我发现我变老了，这个地方可不是言语道断，你可是插接言都不会插对地方，你捧哏都捧得不对，这属于捧哏不我是逗哏你是捧哏，捧哏捧错了，可见我们做功夫做到究竟地一点影响也没有，假如还执着神通变化则失之远矣，所以临济公说到此地位可以为佛祖之师，到此地位可以为佛祖之师，厉害吧厉害吧，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佛祖之师啊，有一句话叫见于师其简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你见必须要过于师方堪传授，你到了三元三药的这个这个体中玄的上药这个地方上，到这个地方上可以为佛祖的老师了，可以当助佛的老师了，那怎么样啊，是怎么样啊，大家觉得怎么样啊，其实啊这个诸佛之祖师啊，就是说你心里头没有那些佛没有那些祖，把这些痕迹全掠过去了，其实啊所谓的佛法就是没有佛法，就是没有佛祖，这个地方上是真正的佛法之意啊，法本法无法呀，所以说你以为真的是佛祖之师吗，他是真就是到了究竟的这个法本法无法这个地方，他用了一个形容词叫做为佛祖之师，同样的也是就是说简师见于师其简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你真的见能过于师吗，可不是见过于师，而是师父那里压根都没有见，你也不用跟师父说同样的话，红话相望这个漏尽比那个红话相望要好一点，那个红话相望还不大对头，这时这临济祖师直指人见性成道的三玄三要心法，自从这个分扬善昭禅师说事儿难分之后，后人大都不敢再分三元三要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玄要，只蛮喊笼统的说一声泥蛋子或者喝一声而掩饰过去，讲到喝如真透过三元三要达究竟地，这喝非但当得起三玄三要的最高点，三要应开诸点展，你看你看三玄三要的基本点在于那个就是抽签全是里头人，基本点是那个，但是三元三要最关键的这一点就是三要应开诸点窄，就是三世诸佛这一贺，你要是真的当得起的话，三世诸佛也为之贺退，但是你笼统蛮喊的贺，那张三李四哪个不会贺，这贺值得什么干使觉啊， 咱再看一下啊，我觉得就是说的是咱做功夫做的不行，但是至少这个三全三药的上药这个很关键很关键，大家还是再看一下。到这个地方上，难于开口措辞，释迦见文殊迦摄白垂便下座，世尊见文殊迦摄白垂就下座了，还开什么呀？八摄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释迦牟尼佛要说法了，迦摄一白垂，释迦牟尼佛就下来了，还有啥可说呀？普禅德到这个地方拂袖归方丈啊，唯有曹山禅师有一句话，就是有可以用来名词上要什么呀？朗月当头是如何？朗月当头犹是阶下汉。那请你给我接上去，我要上台阶，我要登堂入室啊。那你就是把那个月亮给落了才行。还有个朗月当头，还有个历历孤名在吗？还有一个了了分明在吗？月落时相见，诸位读者，月落后是不是不了了分明了？是不是漆黑一团不见光明了？不是，这是功夫到究竟处，魂化相望，魂化相望还不行，他这个相望是毫无痕迹，犹如五人在空气中而望其空气也。这个只能是比喻，这个魂化相望只能是比喻，只能是比喻。其实是就是他只是比喻而已，他只是比喻而已，他不是说是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记忆。这样的望，它跟那个糊糊嘟嘟的那个望还不一样，但是你可以形容在空气中而望其空气也。假如有人问，进问一句，那个月落时相见，这个朗月当头是如何，犹是阶下汉，请师接上阶，然后月落时相见，月落时如何相见呀？我就向他里外了退了，你还不赶快月落，月落了，月落了，还是月落吧。就这一段吧，这个地方老人里外了退了的，我们也下课吧。大家还有问题没有了？这个十五分钟了，今天拖堂拖的，这算是把三圣漏和三玄三药凑合着算是讲了一点，后面还有那个其他的一个三玄三药，不过意思不大，大概是这样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佛法是真正佛法之意，那这是不是你的意思啊？这是不是你总结的意思啊？这一句是你总结出来的意思吗？李师兄啊，我也得有一句话得告诉你。元音老人为什么不这样总结呢？元音老人为什么说月落后不用相见了？月落后还做什么相见？元音老人为什么不这么解释呢？元音老人为什么不说没有佛法是真正佛法之意呢？元音老人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礼拜了退呢？李师兄，你这个地方上可不能马虎。没有佛法是真正佛法之意，元音老人也能说到这儿，为什么人家说游师阶下汉，有请师阶上阶，那个曹山说月落时相见，月落时怎么相见呢？那就是这个月落后这才是真相见，为什么元音老人没有这么说，元音老人而是礼拜了退呢？李天杰，这句话是问你的，你好好反省一下。那你自救一个看看，赵师兄。哟你，我完了完了完了，多余。旭宝啊，旭宝，你要是能够朗月当头就不错了，你要是能够朗月当头就可以了。筛子路过。最关键的这个今天呢就是李天杰这个了，没有佛法这是佛法的真正，这是真正的佛法。那为什么元音老人不说月落后这是真正的相见呀？为什么元音老人不这么说，元音老人礼拜了退呢？今天就到这儿吧，师兄们再见。再有无真假，那在什么里呢？你怕落，你又落在了怕落里。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